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好高兴啦，今日又系我哋生活点滴嘅时间啦。我哋另一位主持咧，今日咧有事话嚟唔到啊，咁同大家讲声对唔住先啦。下一次咧，佢应该会出现嘅。今日咧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哦，日常起居啦。咁通常咧，每日都有出街买啲嘢噶嘛。我咧有啲人咧习惯咗，就算冇买嘢咧，都系落街行下啦。香港人或者廣東呢邊啲人咧就話落街買東西買物件咧就叫買嘢，但係絕大部分地方咧通常都係講買東西嘅。咁有一個問題啦，大家知道啦，我哋有東南四北四個方位噶嘛，點解講買物件啊、去購物啊叫買東西，而唔係南北？
咁係啊，你今日講呢個話題太好啦。其实在我很早之前我都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叫做买东西呢？有东南西北的嘛，为什么不买西北呢？我都想了很久了。
是不是啊？既然大家都有这个疑问，不如就看看究竟是为什么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言一行呢都有它特殊的含义在这里的。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和积累，使得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睇落唔经意嘅嘢咧，背后咧其实有住无与伦比嘅生意噶。就如我哋啱啱提到嘅买东西啦，由一出世到而家，听到人讲咧都系话买东西噶嘛。无论系边个地方或者边个地区都好啦，都系用呢个名词买东西噶、哦，而唔系买南北噶、哦。咁究竟点解咧？
原来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在南宋的时候已经有人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的。怎知最终就被一个十岁的小朋友就讲出真相了。那这个真相是怎样呢？原来是讲五行的。中国古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很有地位的了，大家都识他的了，想是吧。咁虽然系有理学存在啊，的确对百姓嘅思想解放啊有咗明显嘅压制嘅行为嘅，但系唔可以否认佢喺儒学之上咧系做出一啲贡献。千年以来咧，同佢比上下嘅真系唔多噶啦。咁啊，朱熹做官嗰段时间咧，除咗处理政务之外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开设学堂，就讲经授业。收了很多学生的，所以教到很多学徒出来了。其中有一次他一路授课的时候呢，学堂外面有两个妇人呢就手拎着个篮呢就准备前去市集买东西了。朱熹呢突然间想起了，就问学生了，明明我们有东南西北中的这么多个方向，那为什么去市集买嘢，我哋话买东西，唔讲话买南北呢？咁呢一节嘅课堂嘅小朋友咧，年纪唔系太大嘅啫，都系十岁八岁到嘅啫。咁听到朱熹咁样提出呢个问题咧，咁成班小朋友就吱吱喳喳咁喺度啦，发表意见咯。咁其实咧喺宋代咧，买东西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嘅话语噶啦。大家早已经将佢作为正常嘅思想行为，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都系啦，买东西买东西咯，个都咁讲噶啦，冇乜谂法嘅。我都系最近呢几年先突然间谂起呢个问题嘅啫。咁先谂下啊，点解唔买南北咧？咁我细个一直都未谂过噶吓。咁啊，朱熹喺度等等等，咁突然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咧，同啲小朋友讨论之后咧，佢突然之间企起身，金木水火土又配东西。南北中咁，咁起身咧就讲咗呢几个字啦。跟住个篮咧，其实咧系用啲木 用啲木条或者用啲藤咧，系织噶嘛，编织噶嘛，所以就属于木啦。火咧自然会烧啲木啦，啲水咧向外洒，土咧就有围楼，只有金能够俾木咧系装住，又唔会漏啦，系咪啊？装得实噶啦，因此咧就叫买东西，就唔叫买南北啦咁。
咦，系喎、哦，金木水火土就配东西南北中，即系东西咧就配金木啦。咁你用啲篮咧系属木噶嘛，要有木条啊或者藤条啊或者竹编出嚟噶嘛。所以如果系水咧，即系篮肯定装唔到噶啦，漏水噶啦。火咧就会烧着个篮噶啦。咁土咧即系篮，因为有窿噶嘛。窿窿罅罅噶嘛，咁都装唔晒噶，实会漏啲出嚟嘅。只有金咧，先至只篮系装得稳稳妥妥嘅。所以个小朋友话咧，叫做马东西啦。
咁啊，朱熹听完之后，哇，我愕然，唔理呢个答案啱定唔啱啦。哇，呢位小朋友能够将五行将佢连埋一齐咁去谂，真系唔简单喎、啊，呢位小朋友。
大家都知道啦。五行学说咧，其实系好有道理嘅，即系啱嘅。喺五行学说之中咧，东方咧就系属木嘅，南方咧就属土啦，中央即系中间个位置属土，西方属金，北方属水。虽然话五行学说系秦汉时期咧已经好成熟啦，但一个十岁嘅小朋友。能够将五行学说利用得如此贴切咧，真系十分罕见嘅事嚟噶啦。而且最重要嗰一样咧，呢、这个小朋友讲嘅咧，都冇违背到古人嘅习惯噶、哦。古人行为做事对阴阳风水之说咧，系极为考究嘅。五行之说咧，都系最常见嘅。至于马东西。如此常见的行为呢，其实都蕴含了古人对社会的思考和探究的。当然啦，刚才这个讲法呢，只不过是马东西这个称呼来源的其中一种讲法来的啫。除了这种讲法呢，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的。
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跟这个古代的城市布局呢，是有些关系的。嗱，而家我哋到处都可以有市集啦，周围去买嘢有商场啦。但喺古代咧，商业区同埋呢个居民住嘅地方系有严格嘅划分嘅。最早期嘅中国系一个最传统啦，以农立国嘅国家嚟噶嘛。所以从先秦时期咧到清朝灭亡呢段时间，都系以农业为主嘅。因此咧，农业喺统治者嘅心目中咧有住重要嘅地位。是国家的根基来的。咁小农经济是主要特点就是安土重迁啦。咁先较为稳定的。咁样无疑呢这个统治者呢要求社会安定就是最重要的啦。反观呢你做生意嗰啲呢有流动性的。即是冇咁稳定的。
最重要的一点呢，商人呢佢唔系固定一个地方㗎嘛。因为佢为咗做生意通商呢，佢会周围去㗎嘛。佢今日系呢个地区，第二呢去咗另一个地区。咁以前交通唔系咁发达啦，啲商人一离家去做生意呢，一年半载或者几年系好常见嘅事，好平常嘅事。统治者呢就觉得呢班商人呢就好难控制呀。对统治者的威胁极大，因此是古代时才会出现了士、农、工、商这种特殊的等级制度。以前呢就说商人呢就是最低地位的了。商业是古代长时间呢受到统治集团的打压的。虽然商业获利高啦，收益大，但对于统治者来说呢，社会稳定才是关键嘛。所以是古代长期盛下重农抑商的政策，并且呢从多个方面来限制商业的发展的。 咦，讲到呢度咧，我啲不知不觉过错时间都唔知喎、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次翻嚟咧，我哋就讲下有啲实际例子，就可以好清楚咁讲到明咧，嗰阵时嘅社会咧，真系重农轻商得好紧要噶、啊。涉及嗰啲人物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其实。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系比较有趣嘅，可能好多人咧都已经有呢个疑问噶啦，不过未讲出嚟啫。就是我哋購物買嘢，點解係叫買東西而唔係買南北咧？第一次咧，我哋就講咗啦，有個小朋友咧，就係從五行學説咁樣係講嘅，咁都有一個十歲嘅小朋友講出嚟咧，呢個人咧真係好唔簡單噶啦。咁第二種講法咧，就係同城市嘅佈局有關噶喎，因為中國嘅古代咧。都是农业社会啦，是以农业经济为重点的。那阵时的社会呢普遍都是重农轻商的。这些讲法有没有根据的呢？当然是有的。以下呢我们跟大家讲下几个实际的例子啦。
首先呢就是商人的地位呢在中国的古代呢的地位是相当低的。即使你很有钱啊家财万贯啊，但地位都唔高噶。咁最典型嘅咧，大家都识噶啦，就李白啦。因为李白咧就出身喺商人嘅屋企嘅，因此咧就被限制咧就唔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啦。咁所以李白冇办法啦，就多方面去疏通系嘛，搞下啲人事啦。咁又咧就结交啲达官贵人，结果咧得到推荐嘅机会。就被唐玄宗咧就睇重佢嘅啫。其次咧就系限制商业嘅发展，采用咗严格嘅坊市制度。喺中国古代经营商业嘅场所咧就称为市，而居住嘅地方就称为坊，有分别噶，住同埋买嘢地方咧系唔同叫法嘅。咁喺隋唐嘅时候咧，系坊市嘅分布系有严格嘅管理嘅。房同埋市咧，系唔能够允许系起埋一齐嘅。佢布局咧系好严谨，排列系相当整齐嘅。喺呢个北朝嘅民歌《木兰辞》里边咧，就有咁讲啦：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呢种咁嘅描述啦。其实就反映当时坊市制度的严格。隋唐的时期呢，坊市的制度渐渐呢就趋完善了，呈现了一个严密的规划和分工了。因为到唐都城长安的规模就最宏大了，布局的严谨，排列呢是非常之整齐的。它怎样布局的呢？就外城咧，系四面都各有三个城门，好多个门口嘅、哦。同时咧，有六条大街就贯穿十二座城门，成为咗长安城主要嘅交通要道。除此之外，仲有朱雀大街系横贯南北，成咗呢个长安城嘅中轴线。在这种建筑的形态之下，长安城就分为了严格的东西两部分了。而东部呢就是万年园，西部呢就是长安园。为了满足东西两园的百姓的生活需求，东西两部都各设立了一个商业区，这个就是市了。唐代的长安称之为东市同埋西市场，其次咧就系、是、星罗棋布嘅110个居民区，呢啲咧就叫做坊啦。 至于东都洛阳的规划呢，其实大致和长安呢都很接近。洛阳城里面的东北和南部是属于坊市居民区，有109个坊，而西北呢旁边呢就是皇城了。相对来讲呢，只有东西两市的长安来讲呢，咁洛阳呢就有三个市咯，分别有南市啦、北市啦、西市。而洛阳市的规划主要同洛阳城的建筑形态是有关的，因为好大程度受到个地形的地势影响啊，同埋嗰啲河流的走向嘅影响，所以就规划咧冇咁整齐嘅。但系总括嚟讲呢，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啊嘛，影响力咧相对嚟讲比较大。其他地区的城市的坊市规划大多数都是延续咗长安的形态。如此一来呢，市场就自然呢就分咗东和西咁样分布啦。因此百姓去买嘢嘅时候呢，自然呢就话去东同埋西啦，就话俾人听我去买东西呀，即係去东边同西边买嘢啦，所以我去买东西啦。咁样久而久之讲得多啦。啊，原来佢想去买啲嘢返嚟呢，我广东话叫买嘢啦吓，咁我去买东西啦，其实即係话我又去东边跑下，又去西边跑下，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咁嘅意思啦。
原来呢买东西係咁嚟嘅。咁呢个讲法呢係唐朝以前呢都係咁讲㗎喎。但係点解到咗宋代呢返以买东西呢好似又唔係咁流行咯喎，究竟又係点解呢？咁係因为自五代开始，坊市制度呢逐渐被打破，原本嘅市呢唔再受到空间同埋时间嘅限制，以往嘅市场呢几时开门啦、几时闩门啦，都有严格嘅限制㗎。长安庚午为其中一项职责呢，就是负责坊市的宵禁管理的、哦、时间一到呢就开始催促啲老百姓返屋企啦，收档啦、收市啦咁样。但是到咗宋代呢，随住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呢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的需求啦。因此统治者呢就顺应时代的发展，逐渐咁取消咗对坊市嘅限制，亦都打破咗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啦。所以呢，我哋系而家系睇宋代影视剧嘅时候呢，都会发现居民区同埋商业区呢就已经混杂埋一齐㗎啦，唔只好似唐朝以前咁样呢系分开嘅。咁下次喺睇影视剧嗰阵呢，不妨留意一下你睇緊嘅套呢系边个年代㗎喎、哦。其实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啲细节呢，你播剧呢可能都播得更加有滋味㗎。点解系购物买嘢叫买东西呢？我哋头先呢就讲咗两种原因啦。咁第三个原因呢就好可能系古代语言嘅习惯问题啦。例如我哋上边提到嘅木兰辞之中呢，涉及到东西南北四个市场嘅称呼嘅。其实呢呢种讲法呢就唔系咁严谨嘅啫。另外呢，我哋头先都提过啊，好似长安城嘅城市规划呢，我哋会发现古代城市呢都习惯于坐北向南嘅。东西两边呢都系嗰啲房啊或者市的分布的地方来的。而南北呢大多数都是宫殿啊和政府的主要地方来的。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说，咦，那为什么洛阳城会出现南市北市这种情况呢？那其实是唐代时期市场的时间空间限制已经有所打破的了。而且更多咧，系因为洛阳城咧受到咗地形地势嘅影响，因为佢紧靠住洛河建立嘅呢个城市，所以咧好多方面都要考虑周围嘅地形咯。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嘅时间啦。咁各位听众唔好行开咯， 我哋转头翻嚟咧，再讲下有关购物要买东西而唔系买南北呢个讲法，仲有啲其他乜嘢假设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紧话购物要买东西，而唔系买南北。系咪谂晒一阵呢个话题都几有趣噶？上一节尾咧都讲到，其实当时嘅洛阳城咧都已经出现过南市北市呢种情况啦。只不过咧洛阳市嘅地理位置咧比较特别，咁所以咧因为佢个城市要以河个地形去建设啊，所以咧就分咗南市同北市啦。咁啊，另外咧都提过有关木兰寺嗰度咧。嗰阵时嗰个城市规划咧就系非常严格噶嘛，所以对市嘅分布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噶。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呢？其实系因为作者喺创作嘅时候咧，用到咗一种特别嘅写作手法啦，主要系满足民歌咧更加朗朗上口啊，纯粹系一种创作嘅需求嚟嘅啫。
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为咗简约咁去描述，好多人都觉得，古人文绉绉咁样，中意长篇大论。其实唔系嘅，古人都好讨厌啰嗦嗦嘅，所以咧，佢哋都采取啲比较简单嘅方法去表述嘅。最典型嘅例子咧，就系孔子修订嘅《春秋》。咁点解呢本编年体嘅史书叫《春秋》咧？又唔叫其他名咧？系咪？因为在先秦的时期，每一季的开始呢都需要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去进行书写记载，并且古时的历法先有春秋，后有冬夏。其实春秋呢就是指时间的变化。史书一般是追求的就是比较简约干练，因此去定名的时候呢就采取比较简洁的方式，所以就叫春秋啦。咁至于我哋所讲嘅买东西，其实亦都大致经历咗呢个咁嘅过程嘅。当我哋听到人话去买东西嘅时候呢，其实呢就说明曾经亦都可能讲有买南北之说嘅讲法都唔定呢。但係喺长期嘅社会发展同埋语言嘅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呢久而久之呢就習慣买东西就只去购物啦。咁我再返头先我所讲嘅五行啦。中国古代嘅建筑大多数都系坐北向南。南方呢就属火，阳气就旺盛。北方呢就属水，盛就属阴。喺呢种建筑嘅格局之下呢，市场居于东西，无疑咧系最便捷嘅布局啦，亦都能够满足百姓生活嘅需要。因此，我哋唔能够单单讲话佢到底系受边个因素嘅决定嘅，其实系中国千百年嚟嘅无数百姓嘅实践所形成嘅。喺长期嘅生活之中咧，佢哋总结咗规律，揾到最合适、最便捷嘅生活方式。东西又好啦，南北又好啦，总之就去买嘢啦，系咪？你哋点样叫法都一样嘅啫，都系一个生活嘅方式。咁但系如果你深思熟虑咁去细心谂一谂咧，我哋发现佢背后原来蕴藏咗好深刻嘅道理。呢啲咧就系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嘅展现啦。简单咁讲，是时间同埋理论不断咁样去验证而嚟嘅，绝非空穴来风。长期生活喺呢啲嘅环境之中呢，就使我哋忽略咗早期嘅发展啦。就如同而家我哋早已习惯讲电力，咁其实我哋都唔知道最初发明嘅时候 发明电力嗰个艰难险阻，我哋都唔系太清楚噶、哦，即系人哋咁讲，你就咁讲，已经惯咗呢个习惯语啦。
刚刚咧，我啲就解释咗点解购物咧叫买东西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可能系语言习惯嘅问题啦。现代人咧普遍认为咧，古代嘅科技咧系好落后嘅，人嘅生活啊、行为啊、思想方法啊，都比唔上而家嘅。事实系咪咁样咧？系极大可能系唔系噶？中国古代嘅医学都已经系好发达噶啦，好过我哋而家嘅中医。而家嘅中医咧，只系继承咗一啲药方啊，或者系经验嘅累积咁样嘅啫。咁真正精华嘅东西咧，基本上系冇继承到落嚟嘅。咁好似大名鼎鼎嘅医学家，例如啊李时珍啊、扁鹊啊、华佗啊，华佗睇一眼做粗就知道嘅脑中有瘤啦，又话要开颅做手术先至可以医好佢嘅病嘅。但当其时咧，曹操嘅身居要位啦，既有疑身重啦，又怀疑华佗咁样讲法咧，系咪要攞佢性命啦？所以咧，佢当时咧就将华佗咧关咗喺监狱度嘅。但系咧，当佢犯骗嘅时候咧，真系冇办法医到啦，佢冷气华佗啦。到佢最想揾华佗嗰阵咧，好可惜华佗已经唔喺度啦。咁单单从呢一点上角睇咧，其实中国古代嘅科技咧，并唔系唔发达噶、哦，有可能咧系超过而家嘅。只不过咧，而家嘅系实证科学，同埋中国古代嘅科学咧系两条完全唔同嘅发展道路嚟嘅啫。跟住落嚟咧，我啲就系介绍古代嘅，我当嘅系闹钟啦吓。佢嘅原材料咧，根本系你想唔到嘅，同埋咧几千年之后仲依然系用得嘅、哦，系可以用嘅、哦，冇坏到嘅、哦。咁你而家几靓嘅手表啊，或者闹钟啊，如果你系户外埋咗去泥啊、水啊嗰啲地方，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你估仲用唔用得咧？好啦，以下咧我啲就当大家讲一个会定时冥想嘅石头，咁呢个石头究竟有咩咁特别呢？
其实咧，中国古代嘅啲嘢咧，即系唔系我哋现代人咧系能够谂得到噶。呢个定时冥想嘅石头，我哋讲一讲个情况，即系不可思议噶。喺明朝万历年间，即系公元1573年至到1620年。在贵溪，即是现在的江西贵溪市，有一个农民呢在那锄田啦。咦，发现了古城墙一些遗迹、哦。那他顺手呢挖下挖下。咦，看到一块色泽好靓好可爱的石头、哦。那说诶几靓喎，不如将这个石头呢带回给自己的小朋友当玩具玩啦。咁嗰几日，佢发现呢个石头有啲特别嘅地方、哦，每逢中午同埋晚上子时，即系11点到凌晨1点啦，呢块石头咧就会哼然有声、哦，会响嘅、哦。咦，好奇怪啊！呢个石头唔单止净系靓咁简单啊，原来咧仲系有咁嘅效果、哦，于是佢就觉得好珍贵啦。咁佢咧就将呢个石头咧就摆喺屋企个神庵嗰度啦。咁有一日，当地有一位叫做叶新嘅文学官咧就嚟到屋企、哦。咁呢个文学官咧就系负责当地学校嘅事务。咁因为呢位叶新咧，佢听到佢屋企有件咁奇怪嘅事啊，嚟睇下佢屋企嗰块石头咯、哦。咁叶新就将呢块石头攞个手落周围睇啦。拧嚟拧去，翻嚟覆去，研究咗好耐，都冇乜头绪，会响冇可能啦、啊、咁。啊，佢又够胆，干脆咧就哼蟹啦，左哼右哼，啊，可能大力得滞啦。 一剥就碎咗。咦，里面有好多好精巧嘅零件喎，有啲机关喎。原来呢个根本就唔系石头嚟嘅，而系一个人造嘅石头形嘅一个器物嚟嘅。啊，更加神奇嘅就系里面仲有一行字喎，你会写咗啲咩呢？系写咗碎叶新手。然后制造呢个器皿嘅人呢，佢系一个能够预知未来嘅人，就知道将来呢呢嚿咁嘅所谓石头呢，就俾一个叫做叶新嘅人呢亲手呢就打碎嘅。咁有人猜测就话呢啲系诸葛武侯所制定嘅定根石。
讲下呢，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到啦喎，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先，下一节翻嚟呢继续讲埋呢个定时冥想嘅石头呢个故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咁上一节呢就讲到明朝万历年间呢，是有一个乡民呢在锄田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块好靓、好特别、好精致的石头。结老就回家之后呢，竟然发现不是一块石头咁简单喎，佢定时定候呢实得响闹嘅。咁最后呢，因为当地一个文学官，佢就听到呢件事之后呢，走去呢位乡民嘅屋企去研究下，睇下呢块石头呢究竟有咩咁特别啦。因为佢研究咗半天都研究唔到呢块石头究竟有啲咩特别呢，於是呢打烂咗佢喎。但係最神奇嘅呢係嗰个石头打烂咗之后呢，发现嘅唔係一块石头咁简单嘅。里面呢有好多好细小啊，好精密啲零件㗎喎。最神奇嘅呢入面就有一行字，写住呢呢个器皿呢个物件呢会被一个叫叶新嘅人打烂嘅。咁呢件事呢睇嚟呢越来越神奇啦，真係。初时睇到呢隻记叙嗰陣呢，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呢就係、是、咦，呢咁就係闹钟囉。我一开始讲故事我都系咁形容佢㗎喎。係中午同埋晚上会电视冥响喎，仲唔系闹钟。但系佢从泥土入面刮出嚟之前，点解呢冇人听过呢种声呢？难道系冇能源？刮出嚟之后因为有自动盘装置，依靠把动而产生的动力被驱动发条。现代高级的机械表都是通过这个原理是自动所发条的。或者呢是因为有太阳能的装置呢，它接触了阳光产生了电力。或者是有其他原理。嗱，讲来讲去呢都估不到啦。咁中国古代确实出现了唔少语言超出现代人认识嘅神奇事物嘅。
咁更加神奇嘅就係里面有碎叶新手呢四个字啦。明明呢个制造者啊，佢有一个神奇嘅预言能力喎。你喺西方科学发展咗几百年啦，都未听过有边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同时呢係有神奇嘅预言能力嘅预言家。而呢块所谓石头嘅制造者呢，居然呢系有超常嘅预测能力，同时呢佢嘅手工仲好精巧添。而中国古代真系走咗一条同现代西方唔同科学嘅发展路线㗎。佢哋好可能呢系通过开发超能力，然后再利用超能力呢去探索获取知识同埋技能。嗱，例如古代嘅中医大师就是通过入定内观人体的方式，同埋呢知晓佢哋嗰啲经络嘅存在。其实西方嘅科学呢真係好肤浅嘅。认识事物呢係要靠各种嘅假说啦、 推测啊，然后咧做实验啊，去验证。如果我哋要开阔我哋心态去认识事物咧，要破除对西方科学嘅迷信咯、哦。
上边咧，我之就讲咗一个失去定时冥想嘅石头呢个故事啦。咁呢件事就发生喺明朝嘅。咁另外有同样非常神奇嘅事，都系发生喺明朝噶、哦。呢、这个故事嘅主角咧，就系、是、叫做神奇嘅木球师者。
讲完头先嘅故事之后咧，又觉得神奇啦。以下讲呢个咧，我觉得仲神奇、哦，都系发生喺明朝武宗嘅时期。咁喺西湖边咧，有一位叫做板庵大觉禅师，佢系一位神僧啊。佢因为要创建呢个左国寺，因为起得好靓啊，所以咧要用好多钱去起嘅。听讲咧要用10万两嘅银钱。左国寺咧系极为咧系恢宏壮丽，前后咧耗资咧数十万两银嘅钱。咁呢啲钱系点样嚟嘅咧？好神奇嘅、哦，呢啲钱咧佢唔系话走去逐个敲门化缘嘅、哦，佢咧系差遣一个叫木球使者，就向嗰啲施主咧就化缘得翻嚟嘅。咁呢个木球使者系乜嘢咧？嗱，头先嗰嚿只系摆喺度啫，系咪啊？呢、这个仲犀利，识得来去自如嘅。咁呢个木球使者嘅样系点样嘅咧？大如豆，圆如球。
啊！你讲到使者、哦，初时我以为系人添，原来咧都系一样器皿啊物件嚟嘅啫，佢唔系人、哦，佢识得去化缘筹钱添话。好啦，你详细啲讲讲究竟件事系点样嘅咧？
哦，呢、这个木球咧，除咗系圆圆地啦，好似个球咁啦，系嘛，好大啦。表面咧系绘画咗啲五彩缤纷嘅图形嘅，但系咧佢冇翅膀嘅、哦，又冇脚嘅、哦，但可以飞嘅，即系话佢无翼而飞。咁飞去边咧？梗系飞去啲豪宅度啦，啲大户人家。佢好识做嘢嘅、哦，经过门口嗰时咧，轻轻咁样落地，好似叩头咁样。咁面对呢个咁神奇嘅飞行木球咧，大家都会好开心咁样迎接呢个球嘅、哦，争相去施舍嘅。呢个木球使者嘅飞行嘅时候咧，佢连皇家禁地都可以随意出入嘅、哦，你话厉唔厉害啦？咁其中啲贵人嘅施舍特别多嘅。嗰啲看守皇家禁地嗰啲太监咧，根本都唔知呢个木球使者系点样嚟嘅，啊，佢来去自如噶吓。咁可能用现代嘅科学角度嚟讲咧，呢、这个木球使者嘅飞行嘅时候咧，系完全冇声音嘅，一啲声音都冇噶。而家佢仲会识别人嘅特征噶、哦，避开佢啲看守者。静静鸡咁咧，就飞到去嗰啲衣着华丽嘅贵人嗰度咧，就叫佢施舍嘅。自动咧去到嗰啲华丽嘅贵人咧，就求佢咧系施舍嘅。后嚟呢个禅师咧就去世啦，呢、这个木球使者咧就唔喐咯，个主人咧已经唔喺度啦，就冇人使得佢喐啦。咁好似一嚿孤木咁样。同普通木冇乜分别啦，嗰啲僧人咧就将佢放喺一个厚厚嘅毡嗰度，觉得好珍贵系嘛，劳苦功高啦系咪啊？咁将佢咧系供喺个纸里边，咁前往去睇呢个木球嘅人咧就好多噶。再讲咧呢、这个木球使者喺中国历史上咧就绝非孤例噶啦，清代文人纳兰性德嘅《绿水亭集》。释卷一嗰度咧就咁讲啦，功德只有个木球使者，其事近于怪。按呢个宋朝张世南嘅《游宦纪文》记载，说疯子曾义全，赐号咧系曾国禅师，只有木球。相传受曾国 役使呼卜言客，求皆自往来。
哇，我头先呢仲话佢唔系人啦，就系一个器皿嚟嘅啫。但系呢睇嚟佢个器皿呢仲醒目过人喎。佢呢度讲呢就系话寺庙嗰度呢有一个木球啦，听从呢个曾国禅师嘅差遣嘅。佢自动呢识得系招呼人㗎喎。佢说系边度呢都系嚟去自如㗎喎。佢切上边嗰个木球侍者咁样呢，佢识得避去啲守卫啊，去一啲衣着华丽嘅贵人前面呢去化缘嘅。即系佢有呢个识别能力喎。嗰个木球侍者呢就识得去认人啦，识得去化缘啦。而家呢个呢仲更加犀利喎，佢识得招呼人㗎喎，动唔动而家嗰啲 AI 机械人啦。
从古代记载嚟睇呢，呢啲木球嘅侍者呢至少喺宋朝、明朝、清朝呢三个朝代都出现过喎。而且佢哋都出现喺呢个啲寺庙里面嘅，係嗰啲高僧先能够呢係驱使佢差遣佢点样做嘅。当呢个高僧逝世之后呢就失传㗎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確定中国古代呢係出现过同现代科学截然唔同嘅另外一种嘅科技道路喎。呢啲古代嘅科技道路呢好可能呢与修炼直接係有关系嘅。
我哋头先讲到嗰啲古仔呢都涉及到啲修炼人㗎喎。即係好似嗰啲高僧啊、寺庙啊咁样。咁我自己估计呢，呢啲高僧呢通常都已经有相当高嘅功能㗎啦。道行啦、啊、或者。当你修炼到好高层次嗰阵呢，你只要用功能呢就可以指挥为一啲物件系做事㗎啦。所以呢同为修炼人呢都有功能啊、功力大小高低之分㗎喎、哦。神僧啊、僧国啊，咁佢哋一定有徒弟㗎。徒弟嘅修为冇咁高呢，佢哋指挥唔到呢啲神器㗎喎、哦。所以呢高僧过咗世之后呢，呢啲神器都唔会喐啦。我呢呢、这个都系一个解释得通㗎理由嚟噶喎。咁我哋今日呢要同大家讲嘅内容呢就係咁多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